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G
啊！今天非常非常激动啊！今天这个选题呢，我已经想做，从去年开始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就是我们的三八妇女节特辑。
对，从十二月就想做。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看见身边的女性力量。嗯，你知道为什么我想做这个题吗？是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我身边陪伴我、支持我成长的人，大部分。九成吧，我可以说九成都是女性。然后呢，我在我这么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其实我真的算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女性力量。包括今天我们也是发了微博嘛，然后征集到了很多蜜子们的故事，咱们可以说是读的时候就已经潸然泪下。
对，没有想到跨度这么广，就是有的是说自己的奶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响应参军，就是直接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去东北当兵，并且她当时当的是无线电通信兵，就算那个年代比较高精尖的技术了，并且还获得了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哇，好厉害啊，
感谢奶奶来到这档节目。
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借用芭比中的一段话来给我们故事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叠个甲。对，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必须瘦又不能太瘦，你不能说自己想瘦，你得说你是为了健康，但你还是得瘦，你要有钱但不能张口要钱，否则就是俗。你要有领导力但不能压制别人的想法，你必须喜欢当妈妈但又不能整天把孩子挂在嘴上，你要有自己的事业但同时你得把身边的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你要为了男人而美但又不能过度让男人有非分之想，让其他的女人有危机感，你要融入女人圈但又不能过分突出，你不能变老，不能失态，不能炫耀，不能自私，不能消沉，不能失败，不能胆怯，不能离经叛道，处处都是矛盾，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奖励你或者感谢你，到最后你不但做错了所有事，而且所有的错都怪在了你的头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已经够难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对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一些女性力量进行一些批判。
对啊，可以批判我和样样，但是不要批判投稿的大家。已经非常感谢大家投稿了。
是，那要不然库拉这边你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好不好？
我的故事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去种牙了嘛，
是，
对，这个牙
遭老罪了，
对，拖了很久才开始治，然后当时我发了一条微博，就是挺不高兴挺难受的吧，就是本来我可以保住两颗牙，但是因为当时对上一份工作太痴迷了，就是觉得离了我不行，所以是大概拖了两年，导致四颗牙现在就是一颗没有保住，全部拔掉。
对，牙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坏的时候你可以补，你可以根管，或者说你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操作，但是坏到最后就是太久没有治疗的话真的会很严重。
对，然后现在要种牙，一个是价格非常贵，两颗要14000，再一个就是大概整个流程要5到6个月。
哇，真的好可怕。
对，然后当时我发了这条微博，我就觉得好像自己那么努力的工作，我好像最后什么都没剩下，我还付出了这么多健康啊包括金钱呀，就很难受的一个状态。当时呢就是有很多人也来安慰我嘛，我就发现我收到了一条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听众姐子，她就说自己也是因为是单亲家庭，奶奶带大的，当时没有养成很好的一个刷牙习惯，她也是有很多很多蛀牙，她说坏牙好像是不幸福的童年的一种代表，是漫长生命留给我们的一种缺口，就包括为什么我小时候没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牙治好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牙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要就是请假让父母带我去看病，等他就是给我放了那个消炎药以后，咱们过几天是要把这个药取出来去把它补上的。
哦，所以你这个算是根管治疗吗？
很多类型。
OK
然后当时我等我不疼的时候，就是没有疼到满地打滚的时候，因为炎已经消了嘛，然后家长就会觉得没必要再去了，因为去一次都要花钱，而且家长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去逃避上学呀？
他们让你中断了你的治疗过程吗？
对，牙医明确是提到的，等你这边不疼了，消炎结束以后，你要来过来继续做后续治疗，这只是第一步。我每次做完第一步，这个炎消了，我没有疼到满地打滚了，这个治疗过程就被迫终止了。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是一样的境地。包括他说牙会时不时疼痛，然后再把你拉到你小时候就是咬紧牙关的那些夜晚。他说还好我看到你彻底根治了牙齿，虽然花费了比以前更大的代价，但是长大后我们也在慢慢治愈自己，治愈自己的牙， 然后他说就是真的是由衷的为我感到高兴、
嗯、
包括他自己也给自己预约了酒驾，然后也打算换自己喜欢的手机、
嗯、
就是说我们终于能够成为了可以让自己体会更多爱的那种大人。
嗯，
就是最后那段话他说最近杭州的阴雨天会偶尔让人心情不好，
对，有点阴谋，
对，但好在开往春天的列车已经准备出发了、
嗯、
接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是绿意盎然和生机勃勃，天气是这样，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嗯，就是相当于说在长大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弥补一些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创伤啊，或者说一些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
对，而且就是我们等于是只能通过比如说节目或者是微博交流嘛，
嗯，
就是有这样一个远方的陌生人，就是他很懂得你，并且由衷的为你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会有由衷的为你感到欣喜，为你感到你好像就是重新获得了小时候应该获得的东西、嗯、
对，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好温暖。这种女性力量它是很细微，
嗯，对，
但是这个力量它就像一个真的是烛火一样永远在房间的一角，它会照亮这片黑暗、
嗯、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可以提高自己对身边发现女性力量的那个敏感度的话，
嗯，
我觉得真的是咱们一个进步的每一小步吧。对，
你发现的是哪一方面？
我发现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故事，是来自于我妈。
嗯，
对，说来也惭愧，就是如果说不是因为今天这个选题的话，我好像没有真正的非常具体的去跟妈妈聊过她的过去。
嗯，
那就是前两天嘛，给妈妈打了一个为期40多分钟的一个电话。
对你来说相当于高考了。
对对对，然后我问的就是妈妈以前小时候的故事嘛。因为我给妈妈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我的脑海里，妈妈他们家有五个孩子，
嗯，
然后他们家的排序是这样的，大舅爷二舅爷是老大和老二，
嗯，
然后老三就是我妈的一个姐姐，
哦，明白，
然后老四是三舅爷，老五是我妈，我妈就是家里面的小妹嘛。然后当时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你家里面的受教育的程度是怎样的，因为我妈她是一个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一个人、
哦、
妈妈就说大舅爷和二舅爷是读完了高中，
这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对，那我说姨妈呢，因为姨妈不是排老三嘛，
嗯，
她说姨妈压根没读过，然后她又说三舅爷也就是她上面的那个哥哥，
嗯，等于其实是家里老四。
对，家里老四，
嗯，
说是跟妈妈一样读完了三年级。然后我说啊，那为什么到三舅爷就是家里老四那一趴又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了？
嗯，
然后妈妈说的是因为当时三舅爷就是小时候太调皮了，然后你知道就是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所以说被拒收了。
哦，
嗯，然后我就问说那为什么你和姨妈就是只读到了小学甚至是没读呢？
对啊，是因为妈妈，是因为妈妈小时候也调皮吗？
对，不是，妈妈其实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女孩，然后妈妈说不上来。对，就是他说姨妈可能是因为生病、
嗯、
就从小体弱多病，然后就没怎么上学、嗯、我说你呢，那妈妈你呢，他说不知道，没有在上学了，读完三年级之后就每天跟着家里面的大人，大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嗯、
干农活啊，砍柴挑水，然后去收那些牛粪，然后回家里面来做肥料之类的什么的，包括到后来就是13、14岁开始就开始到集市上面去卖豆腐嘛，然后甚至就一度被称之为就那条
豆腐西施吗？
豆腐西施，哎，你怎么知道？对，妈妈被称之为那条街的豆腐西施。然后呢，曾经啊，就是有再往后过几年，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当时我妈啊，据说是做生意的一个还蛮挺大的一个挺有钱的一个老板，
嗯，
就不知道是游历到我们那个中国边境线那个小农村了。
这是什么乾隆下江南的梗啊？
对，然后
吓死我一。
对，然后就是看上妈妈了，因为觉得妈妈很漂亮、
嗯、
想把她就是当时说的那个娶回福建那边去、
嗯、
福建大老板嘛，但是呢妈妈给拒了，因为我猜哦，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跟爸爸好上了，你知道爸爸其实是个穷小子、
啊、
对，你知道妈妈其实她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主见的。对，然后、就是、
这种剧情什么时候看都很好看。
对对对，追求真爱嘛。然后后来就是他们20岁出头刚来我们市里面的时候，是做我姑妈店里面的两个工人，可以这么说。
哦，等于给亲戚打工。
对对对，给亲戚打工。但是后来呢，就是妈妈觉得说不行，亲戚那边就是我姑爹，就是怎么说呢，
嗯、
算是薄待我爸妈。
哦。
然后呢，我妈这时候她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她说不干了。 咱们跑出去单干，咱们开店去，这样子。然后我爸其实他有点胆怯，然后我爸就是一个有点死好面子的人，不想就是搞得这么难看嘛。
嗯。
但是妈妈就说不行，我们未来我们活都活不下去，几乎没什么钱给他们嘛。然后就说我们单干，我们有魄力，我们有体力，我们有那种努力上进的心，我们单干。那没钱怎么办？没钱，然后是妈妈找他，好像是某一个哥哥，刚才提到那几个舅爷里面，
嗯，
去借了9000块钱。啊，不对，哦，不是找舅爷，是找姨妈借的。
哦，妈妈的姐姐。
对，然后开店，因为在那个时候9000块其实很多很多，
很大一笔数目了，
至少是足够开店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妈还算是很有勇气、很有魄力的一个女性的。对，然后在我那么长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爸其实有时候他是在骨子里面稍微有点看不起我妈的，因为我爸他读书读到了高中毕业。
哦，明白。
他，我觉得他有隐隐的就是知识霸凌我妈，在家庭的一些对话当中，你可以隐隐约感受到。
就是我感觉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自很久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难免会在家庭收入上，如果家庭收入差不多的话，那或者说家庭收入是咱们一起挣的话，那可能就会在学历上，就是会有一个这种互相的，不能说是鄙视吧，但确实会隐隐在争吵中透露出来。
对对对，我爸就会其实有点自负，在我妈跟他两个人之间，然后经常是那种我来教教你啊这种姿态。但其实我妈她的母语是我们那边的那个壮语，壮族的语言，然后呢，我妈为了做生意，她学会了普通话，还有我们当地的就是有点像广西版的粤语的白话，然后还有桂柳话，也是我们广西那边就是比较偏西南那边的语言有点像。然后那些回头客刚走过来，刚准备要走进店里，还没张口，我妈就能记得她说什么方言，然后我妈开口就跟她讲那个方言。
哦，
对，就很厉害，
这相当于真的是四国语言的感觉了。
对，包括
因为还是蛮难的这几个。
当然，然后包括我妈她一开始她不识字嘛，对，然后后来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妈就让我教她这个字是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妈后来还学会了五笔打字。
哦，这个好难，这个我到现在都学不会。
对，我妈学会了五笔打字，然后包括前几年有一天，我妈就是怎么说呢，背井离乡吧，然后来到了我们广西的省会，就是南宁那边创业。然后有一次是去到我妈那个公司，我发现我妈的那个桌子上面摆了一叠书，我妈看历史书，我当时有点吓到，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还挺难想象的，因为像我的父亲，包括我后妈，或者说我的姑姑们吧，大家可能受教育程度也还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到这个年纪，对书本好像暂时没有特别大的渴望。
对，然后你看了，妈妈从小啊，浇菜、施肥、砍柴、开店。跟我爸都是怎么说呢，用力气和口才来换钱。小时候虽然说他们确实曾经赚到很多钱了，然后但是后来呢也有一些副业，然后再到后来我爸就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创业失败，然后我妈又自己跑到了南宁去创业，虽然说后来没成功嘛，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妈好像她还做过一些兼职，什么煮饭阿姨啊那种，我妈也愿意干。所以说我觉得我妈骨子里的坚韧是真的，我觉得我爸完全比不过我妈。
我明白，就是我们未必说最后阿姨比如说做成了一个什么世界500强，这样才算力量，而是因为她在样样的就是成长过程中一直在给她做一个好的榜样。
对，
她的性格上的坚韧我觉得是很多书本里面你光看文字学不来的。
对对对，而且你说妈妈确实她是有一部分她的努力她的坚韧是为了她自己，但是聊到这里又有点心疼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有时候她的一些努力就是还是为了家庭孩子。我有劝过我妈，我说妈妈你要问你自己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内心就是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大胆去自私一点。但是就是前两天跟妈妈聊下来，我是觉得妈妈好像也在那个非常怎么说逼仄非常狭窄的被时代和环境层层设限的那个缝隙中，勇敢地长出了一些刺和花瓣。
对
对，就是她很坚韧。所以说我觉得在妈妈身上还是看到了很多的女性力量。
对，就是因为因为之前样样就是有吐槽过家里的一些过年的一些糟心事儿啊，就是包括到现在的时候我才对阿姨就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就是确实父母有传统的有封建的地方。
对，
但是她同时到
很多面，
对，她每一个人都是很多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跟我们对立的那一面，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些力量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哦， 原来我的妈妈是这样的。
嗯，就是人是很多面的，人是很丰富的，包括女性力量也是很多面很丰富的。
对，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姐子们的投稿比起来，突然觉得我俩的故事弱了好多。
对，
就是大家真的好丰富好传奇。
嗯，
就是有一个听众姐子说她的闺蜜本科入学学的是文科类专业，
嗯，
但她本身是一个非常热爱物理学的人。
嗯，
后来呢她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文科专业，在大一学期末毅然决然的转专业，并且是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学完了大一她落下的所有的全部的物理课程，
哦，
然后成功转系，并且他考研选择了某985的一个天文学专业。
哇，
就是这个程度啊，咱们有过转专业经历的人肯定明白这个过程就已经真的是千难万险。
对对对，
然后并且呢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天文学女硕士了，嗯，专业第一，就是这种真的是逆袭 大女主的爽文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到底是谁从小给我们植下了一个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一个心锚，叫什么，嗯，啊？女生就应该学文科，
对，女生不适合学理科。
对，而且还会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老师经常爱说一句话，就是女生如果你现在的成绩，因为我们当时是上初中嘛，
嗯，
如果你现在的成绩还排在班里的中下的话，
嗯，
你要就是特别小心了，
嗯，
因为男生在初中下转这个高中的时候，据说就是他们体内是一种什么因子嘛？
对对，
就是
会
爆
发。
对，然后
一模一样啊！天哪，
哎，一个是他们说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就是会就是像那个什么绿叶抽出新枝桠一样，
啊，对对，
就是，
抽条了，
哎。
他们说
就是枯枯的长，然后再就是好像智力也枯枯的长，
是
就是说他们的数学就是数理化，
嗯，
会突然学得特别好。
嗯。
然后就是我从小就一直在听这样的话，然后包括说啊，女生就适合学文，男生就适合学理，
嗯，
就分科的时候好像你不是在分文理，你是在分男女，
嗯，是你在分性别。
对，我觉得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都是天鹅蛋子，你为什么天天告诉我们你是丑小鸭呀，嗯，
对，然后包括就像我们班，我高中的我是读文科嘛，
嗯，
我们班怎么说呢，4/5都是女生。
哦，
对，
是哦，嗯，我这么想的话确实我们那儿也是，
是吧，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故事呢会让我觉得，首先他非常敢于探求自己内心的想法，对吧，
嗯，
我想转专业，包括他也说了不顾父母的家人的
反对
去转了专业，嗯，这是真的很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理科学科就像刚刚所说的被认为是只有男性能去做的，哎，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先猜猜看我觉得就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很久很久之前
它就是一个不均等，
它就不均等，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具有这种所谓的技术难度的学科，哦，
嗯，
就慢慢的被掌握在教育资源更加多的人身上了，就被他们占领了，所以说后来就慢慢的被人们认为说男人更有学习理科的大脑。
对，
对不对，
对，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猜测哈，
嗯，
然后这个天文学他当年第一批招收的时候他能招100个人、
嗯，
那一共上学的女生可能都不够100个人，导致这个专业它就是男生偏多，
嗯，
然后导致后来有很多在这个领域在这个方面有建树的一些人他就是男性。
对呀，
然后慢慢大家就有了一种固有的认知，好像只有男性才可以把天文学学得好。
嗯哼，就是这样子。然后包括哎，这个点也让我想起来，就是哇，准备要开口已经觉得有点就是
素
脑，对，
嗯，
就是我小时候看某某公寓，因为就是我对一个画面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当时那个其中有一个角色，一个女性角色，她不是博士嘛，博士还是博士后 I don't know， 然后依稀记得当时好像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她是第三性别，然后还有一个厕所的标识，
嗯，
就是女博士是在第三个的，然后她的那个标识是一个外星人。
我觉得这个电视就是他应该感谢自己上映的是那个年代，就现在应该会被骂死，
你
这个
骂的头臭，啊，我当然这些观念是比较偏以前更加的多了，对吧，
嗯，
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玩笑，我觉得他就是希望女性永远天真可爱无知。
对，这种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玩笑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物化。
对对对，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一笑而过就算了，
嗯，
但其实更多的人比如说像我们只有小学3年级学历的家长，
嗯，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玩笑，
嗯，
他会把它当做一个标准一个条款，
嗯，
老师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别学理科了，学文科，
嗯，或者甚至那个时候的人会觉得这样的玩笑是真的好笑。 真的一点都不好笑，现在看来。
对，这种东西就像你朋友圈就是爸妈转发给你的那些什么啊，不要什么和什么吃放一起吃会致癌一样。
嗯，
当时你知道这是一个玩笑，但是更多不知道的人他真的会信以为真。
对，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读一读另一篇投稿，就是他这么说的，虽然说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但是我真的很想投稿一件事情，就是在学校会有好多女同学忘记带卫生巾，然后还不好意思借，经常会闹一些麻烦，所以说我们年级就有个女生组织了好多人搞了一个卫生巾自助箱。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女生她自费买了好多种不同 size 的卫生巾，然后到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同学，甚至是有男同学都自愿捐赠，然后那个箱子放在卫生间里面，现在特别特别方便，有时候忘带了拿一片，然后第二天再带一片放进去，就是狠狠的被感动住，不知道这件事情算不算呀。
对，我这个当然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温馨、
啊、
很难得。
对，而且甚至会让我有一种哎，莫名其妙，我能提这个词吗？就天下大同。
就是包括他说也有男同学愿意自愿捐赠，就是我觉得这种月经羞耻终于在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得到了一些、
嗯、改善吧。
对、嗯、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从口袋里把卫生巾掏出来、
嗯、
我不小心
都要遮掩
掉到地下了、
嗯、
然后我们班当时真的有个男同学，我们才上初中嘛、
嗯、
他说这个是什么呀、
嗯、
我当时一脚踩上去，我说没什么，
嗯，
然后就是踩着一瘸一拐的，然后就是把他从地下拖出了我们的教室。
嗯，对，回想起大概小学的后半段还有初中的上半段甚至到高中、嗯、高中其实稍微好一点，大家对这件事情比较以一个比较稀松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但是真的在比较小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物件卫生巾这个东西本身就令人羞耻。
嗯，
对，那啊，真的很开心大家现在可以把这件事情看作成一个正常的事情了。对，
就是像讨论吃饭讨论天气一样去讨论月经，因为它是女性身上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对，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对，就包括那天我们在楼下聊天嘛、
嗯、
然后我们本来前面聊得好好的，结果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我就感觉我下面一热。
对，
就不要想歪，就是我感觉他来了、
嗯、
我就直接对样样，包括当时好像还有大仙还有大人。
对对对，
就是我面前都是男性。
对，
我没有想任何东西，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姨妈来了，我要抓紧上楼。
嗯，然后大家又说啊，赶紧赶紧赶紧，但其实很正常。对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哎怎么直接就这样讲出来了。
对，然后包括就是你看哦，这个女生这个领头的这个女生，她就是看到了一些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然后她当然是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最一开始，然后以小见大的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自助箱可能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像我这样的女生，而且还有她刚开始她自费买了很多很多不同 size 的卫生巾。我其实不太了解不同 size 的卫生巾有什么不同的区别，
量大量小吧、
哦、
就是像我以前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四节课用一个就好了、
嗯、
但像我变量比较大，我可能两节课就要换一个，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长度、
嗯、
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能吸收的这个最大饱和量吧。
啊、嗯，对，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你知道 Fenty Beauty 吧。
嗯，知道。
对，就是某个非常知名的女明星的一个品牌。我很爱她。然后她做粉底液色号，在我印象中好像是40个色号吧，差不多就是这个地球上差不多所有肤色你都可以选到跟自己肤色非常非常贴合的那个色号。然后他还出过那个内衣品牌，
嗯，
我不知道是出内衣品牌还是他的 Fenty Beauty 跟别的品牌联名，然后就是各种尺码都有，据说啊是32A-40DDD。
嗯，40DDD 那是多大、
嗯、就是总之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几乎所有尺码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型号、嗯、然后包括他还举办过秀，就是内衣秀，那些模特真的是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身材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transgender、
嗯、明白。
对，
就是当舆论当社会大家所有的发言啊，大家所有的一些认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比如说像就是品牌也好，
嗯，
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也好，包括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品牌它是有看到不同女性我们的一些需求。
对，
就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要就是大胆的去 讲这些东西，大胆的发言、嗯、就是因为当这些人听到他这些东西才能够被生产出来，你才能用上。
对，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女性在企业里面能站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女性确实，女性有时候她做些品牌就是更懂得女性的需求，她接受各种各样的女性，然后也设计了很多很多衣服给她穿，而不是用一种主流的审美去设计出一些版型很窄的衣服，最后让人去适应衣服。我觉得这是女性领导者看到的一些需求。
然后说到职业这个问题、嗯、有一个姐子投稿说她是一名律师，前两年有一个非常很疑难争议很大的涉及某个大公司的案件、
嗯、
当时是有两个男律师负责的，但是后来他们觉得案件难度太大，价值不高，就是这个所谓的性价比不够高、嗯、哎，投入产出比不太行，他们就想办法扔给了他所在的组、
嗯、
他所在的组呢是他和另一个女律师两个人、
嗯、
后来他们就认真评估和分析了这个案子，认为是有机会的，然后通过非常大量的准备，最后这个案子胜诉了，并且还获了奖、
哦、
但是他就是最后提到了这个，我觉得哎，咱们就是有点好笑了，就是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发言的，但是这个男律师哈，就是那个放弃了这个案子的男律师，他对此的评价是，你们只是很幸运那个法官和你们是一样的看法罢了。我觉得这个哎呀哥，就是不说这个话，这个面子或许更好过点、
哎、对啊，我说
你可以非常大方的祝福他，
对啊，
或者说咱们彼此学习一些经验，哎，我们当时为什么对这个的评估不太行，并且还获了奖，其实我感觉就是律师这个行业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并且拿到了奖胜诉，应该是比较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这位男士的表现咱们就是说非常不绅士。
嗯哼，我也觉得
并且这位女生她在分享获奖案例的时候，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对这位男律师的回应，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认可吧。
对、
嗯、她说的是，真理终会被接受真理的人所认可。
对，这真的是，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啊。
对，就是不是说因为法官跟你的想法一样，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描述是身为律师说出这样的话是有一点好笑的。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投稿的这个女生、
嗯、
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力量就是她非常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意思就是说，你不认同我做的对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做的事情不对，而是因为你不认同我本人。
对、
嗯、所以说你会 judge 我。对，所以说当她已经非常坚定的可以说出刚刚你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人格内核和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所以说我觉得她的女性力量是在这个地方。
对，我觉得她身为律师，她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能力、各个方面她肯定是达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说她也是后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去拿下这个案子、
嗯、
而不是说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说哎，我这次我想考100，然后哎，我老天爷跟我想法一样，老天爷也想让我考100、然后我就拿到了100。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已经到达这个程度的一个男性他应该说出来的话。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透露出了赤裸裸的嫉妒。
对，我们无意挑起就是两性的一个对立。
对，
但是他就是在案件中他是一位男性、
嗯、
如果我说我在这里面能看到的女性力量的话，我想就是成为坚韧的自己。
嗯，
并且你的当然咱们就是其他方面一些能力啊技术啊咱们要跟得上。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就是让我哭啦，怎么说呢，流泪到爆炸的一篇。就是当时你读这一篇的时候你是在家里是不是？
对，我当时原本是在沙发上就是仰着、
嗯、
然后看着看着我就开始坐起来，
嗯，
就认真品评。
对，
然后完事儿我就开始已经我一边在他一边在给我发，我一边在给他回，我们俩就是在对话嘛、嗯、跟听众姐在对话，然后就真的是猛猛落泪。
对，我当时读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在干嘛吗？我在从公司回家的地铁上、
嗯、
然后你知道杭州他那个下班高峰期我们这边人又特别多嘛，真的是怎么说呢，被挤的人都不成形状了，你知道摩肩接踵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左边下巴有一颗人头右边的上巴有一颗人头，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我差点哭出来。
他在跟你一起看了
我的手机是防窥屏。对，然后呢投稿是这样的，俺要投稿我妈，虽然我和她从小到大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多长时间，但从女性的角度看她的经历真的很触动我。他小的时候就被生父家暴，用铁棍子抡，拿脚踹头的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不敢管。后来为了逃离那个家，他嫁给了算是青梅竹马的我爸，但是又碰上了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婆婆。后来生下我之后，矛盾就彻底激化了，我妈就离开了家乡， 开始了修复自己的过程。嗯，他在丽江当过驻场，靠打着零工的钱去大理和西藏旅游。他开过咖啡店啊，服装店啊，也当过英语老师。他和我说他这些年一直都在找自己，这几年才慢慢的得到了内心的一些平静。作为他的女儿，其实我只在听张小斐唱《萱草花》的时候，为自己没有得过母爱而小小的遗憾了一下下，但更多的是庆幸我从小就能野蛮自由的生长，不会被传统的家庭关系束缚。有太多女性因为家庭和社会的规训还有一些催促，就匆匆忙忙地进入到了一些家庭生活中，并且活得非常痛苦，失去了自我。希望我用妈妈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你想找回自己都不晚，只要你想。可能有的女性会觉得这样抛下孩子很对不起她，但首先你要是你自己，你是幸福的，孩子才会幸福。我很开心我妈妈没有为了我而忍辱负重，如果她那样的话，我绝对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世界上只会多一对痛苦的母亲和女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和一个自由快乐的女儿。写字真的很会写，写得很好，文笔特别好，然后文字里面也特别特别有力量。
对，然后我当时的泪点是，就是前情提要跟大家就是浅浅描述一下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妈妈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选择了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她上一段婚姻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婆婆，当时是她生了儿子以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把她儿子抢走了，不让她抚养。
天哪，我真的觉得在那个时段可能对母亲来说她的生活就是进退维谷，
就是她当时直接就是一个产后抑郁，外加就是发病，精神上有一些问题。当时那段婚姻结束了以后，她就通过人介绍认识了我爸，但是我爸并不知道她有过往的这个精神病史，并且她当时也以为自己治好了嘛，但是没想到有了我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过往的场景重现，同样就是有孩子啦，然后有喂奶的这些场景重现，就不知道哪一会儿刺激到她就是再次发病。所以说他当时觉得是为了给我父亲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吧，就是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疾病拖累我们，所以说选择了自杀。就是我是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个人存在了，所以我失去了母爱。但是他是因为就是妈妈去找寻自己了，但他仍旧觉得妈妈做得很好，妈妈找到了自己，他为妈妈感到快乐，同时他自己也有好好的在成为自己。
对，
就是我非常心痛，就是心疼他以及佩服他的点是这样，就是我是有千万个夜晚，比如说在被后妈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哎呀怎么是我过得这个样呢，就在那种时候想，如果妈妈还活着，会不会一切不一样。我觉得很难不去这样想吧。
对对对，会经常掉入这个漩涡里面。
对，你会假设，你会忍不住把自己遭受的所有的苦难都对等于因为妈妈自杀了，因为妈妈不在了，但同时你又是希望自己更争气一些。
来纸，
就因为你现在的所谓的生活不管有没有更好，但是是妈妈的生命换来的，妈妈拿自己的命换你可能会因为没有她疾病的拖累而过得更好。
你读完这篇故事，你有稍微被开导到一些吗？
有哎，就是，但是妈妈就是生活并没有因为你的离去而变得更好或者是更坏，因为这是我的一生，我需要去非常努力的完成它，但是你的一生就是就此结束了，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妈妈，我不能说是像就是故事中的这个妈妈一样，就是她离开了孩子，但是在找寻自己的道路上，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轻易放弃。
对，就包括我也会联想到我妈那边，我不是说过吗，我妈是一个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她可能你看其实她跟我爸的婚姻不幸福，然后从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四年级吧，我爸妈就会各自私底下找我和我姐说，我们离婚的话你们跟谁，就问这种类型的话，然后包括后来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其实妈妈她对于要逃脱这个她后来选择的组建的这个家庭是有过无数次的冲动的，但是她始终没有下定这个决心。那她的牵绊是什么？可能是我和我姐还有她和我爸两个人共同通过血汗挣来的一些家产，可能都有，各种各样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肯定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和我姐这两个孩子的。对，让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真的好希望妈妈可以自私一点。
对
对，
就是包括就像这个听众姐子说的，就是首先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你的孩子才或许可能会幸福。因为你们在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嘛，小时候你要教导他，是吧？就是我觉得如果很多女性现在咱们现在进入了一段恋爱，或者说正打算进入一段婚姻，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婚姻，但是目前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不要相信什么哎，生个孩子吧，生个孩子就好了，生个孩子你们的矛盾点就在孩子身上了，或者说你们的注意力就在孩子身上了，好像生个孩子是什么一个解决办法一样。
对，
我们不是选择题 ABCD 里面哎，选个 C 吧，一般答案都选 C。 不要轻易下这个决定。那如果你现在是幸福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肯定也是饱含祝福的嘛，咱们就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对，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真的是难以做到这一点。
对，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感动的点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比较同情妈妈的过去，对，就是确实是很惨，对妈妈肯定是有创伤的。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为了妈妈在这样的创伤下还有勇气去逃离而感动，她敢于去开启自己修复自己的那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女性力量啊。对，她敢啊，她为了自己她敢啊，她终于从小到大被家暴被婆婆控制，终于狠狠地自私了一次。
对，而且作为她的女儿，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被故事里的妈妈而感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作为她的女儿投稿的这位听众姐子，她自己是非常理解妈妈并且支持妈妈的。
对，
就是或许小的时候啊，因为家里人啊包括街坊邻居的一些闲言碎语吧，咱们曾经也怀疑过为什么妈妈要离开我，可能有短暂的怨恨过妈妈，但是当我们自己也成长为女性，了解到女性就是有多么不容易以后，
对，我们不仅是母女，我们也是独立的两个女性。
对，是的，就是这种力量是让我更加佩服，而且我觉得这种力量给了我非常多的温暖。
对，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好像也是理解了那个我自己的妈妈。不管就是她的离去有没有给我带来所谓的更容易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她已经付出了她当时能付出的全部。
对，
还有一位妈妈呢，这个投稿她说，我妈妈76年的，从小到大都特别好强，成绩总是第一，但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家里条件很差，她不想让父母压力太大，选择了去中专，当时班主任都来劝，因为觉得她就是照这个势头，将来咱们能是上一些数一数二的重点大学的，但是她当时还是去学了中专学护理。16岁的时候毕业就直接能实习了，17岁拿到了第一笔工资，后来他20岁就成了全市最年轻的护士长。22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一个国内就是你只要学医你势必会把他奉为模范的一个
医疗院校。
对，然后呢重返校园，并且在几年前呢他考了教师资格证，转到大专去教护理了。虽然现在有时候一天有8节甚至12节课非常累，但是一是有寒暑假，再就是妈妈真的是特别有毅力，学习能力又非常强。她说她投稿的当时妈妈就坐在她对面正在用电脑改着学生的毕业设计。
哇哦，哎，很厉害，我觉得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对，虽然说曾经好像是因为家庭为了父母，在她还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好像牺牲了一些自己的选择。对，但是他后来怎么说呢，也不抛弃不放弃吧，就是很努力的过好自己能掌握的自己的生活。
对，我和样我们选投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让大家看到不同的女性力量，我们不是一味的说啊，只有你最后特别成功她才算是女性力量。我觉得这个故事里它最让我们感触到非常难得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包括很多我们自己吧，我们有时候都不能选择到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所有不幸然后怪到这个事情上，就比如说他妈妈当时确实是放弃了继续学业，选择了去中专尽快就是赚钱支撑家里嘛，好多人他也是会为了家里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就会比较随意的对待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就好像觉得哎呀从此我的人生无望了，哎我的家就这样了，我能过成什么样的好日子呢，我过不上。但是 我觉得文中的妈妈没有这样去想，
对，她很坚韧，
对，她是在现有自己能够上的一个条件上，然后去努力，就是无论是学习也好呀，或者说是去锻炼自己的专业技术也好，
嗯，
她最终还是在自己擅长并且喜爱的道路上，
嗯，
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人。
对，就是我们不是提倡大家去牺牲自己的选择，相反我们反而是比较心疼妈妈之前可能出于这样的一个所谓懂事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是看到了妈妈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上心，可能在第二梯队的选择上面继续非常非常用力的过了下去。好，那我们再来到下一篇，这篇投稿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男通讯录呢，我真的很想为一个普通行业或者说大众行业的女性发声，聊一聊一个关于本人刻板印象狠狠被打脸的故事。这个行业呢就是理发业，美发业嘛。嗯，他说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去学校门口的理发店理发，给我理发的是一个和我妈妈差不多年纪大的一个阿姨，当时在我的观念里呢，就是干理发这一行的都是年轻时髦的小伙子，所以说我特别担心这个阿姨会理不好，但是当时呢就碍于说有点羞于开口嘛，怕伤了阿姨的心，就让这个阿姨给她剪了，结果真的又快又好，好到我整个说不出话一直到出门脑子里都只有四个字，就是功力深厚。
我当时特别想问她要前后对比图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呢我就每次都找这个阿姨给我剪，这个阿姨呢又温柔又有耐心，特别特别好。离开合肥的时候最舍不得的东西之一就是这个理发店，然后我想说理发这个行业真的很需要一些审美在线有耐心听得懂人的需求的女性理发师，但是真的太少了。对，
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像天文学的硕士专业第一，像律师赢得了案子并且获了奖，但是同时像一些比较就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到经常能见到的一些行业上的从业人员，就是只要你有技术有能力，你在这个行业一样可以受到你应该得到的尊敬，包括他也是作为一个虽然他是一个 gay 他也是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在发声嘛，就是他也确实是对这个行业的女性一开始有一点点我们打引号的一个误解，但是后来也是这个阿姨是靠自己的功力深厚证明了她自己。
对，然后再讲到就是比较偏日常这一趴的话，我是觉得以我这个就是你知道男生的视角来看，我真的觉得男生剪头发是一件非常怎么说呢，需要人去做很多心理准备的事情，因为剪头发这个事情你知道对男生每次来说都算是一个场整容。
我有看到那种就是本来是欢天喜地的跟男朋友就是假期见面，这个女生发现她的男朋友随便去找了一个理发店然后一剪就整个就是爆改，
对对对
就是男朋友好像突然变成了什么劳改。
对，然后他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行业真的很需要一些审美在线有耐心听得懂人的女性理发师。然后我是觉得于我而言我确实非常非常需要一个有耐心听得懂人需求的理发师。这两个特质就是我很难感受到，对，在我以往的就是一些男性理发师的身上就是他们真的很爱发挥自己的别的想法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他说哎，我这个鬓角要怎么剪，头顶怎么剪，刘海这边要怎么剪，要打碎吗还是要怎么样打薄吗，这样子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会在见缝插针的就是在我头上进行展开。
我完全明白，你知道就是我是从长头发不是剪短了吗，我只是从长发剪到短发，但是这个需求第一耗费他的时间，第二我不拉直我也不去烫染，所以说理发师挣不到什么钱，你知道我在杭州三年整整三年我在不同的理发店提出这个需求，全部最后被劝着剪了一个所谓的什么锁骨发什么中长发，还有一次劝着被拉直了，还有一次劝着被软化了，就是当然
天哪都是一些高消费的项目。
对，就是我哎，我每次走出那个理发店想哎呦我天我怎么又没有坚持住，因为确实我很久没有剪过短发了，我上一次短发还是我高中时期，所以我就很担心人家都这么说了，人家也是多年干这个的，是不是我得听一下人家的意见，就是很容易在一些咱不是特别专业的领域被一些专业的人带着走了。
对对对对对，
你只要在这个行业里你是细心的你是专业的你是为了顾客考虑的，
对，
我们都会非常尊敬你。
就是 我在我们家那边，在广西嘛，只有一位理发师。在我读大学的成都，我只能接受那一位理发师。包括我现在在杭州，
他你们是一什么固定的 CP？
不是杭州，我现在专属 Tony， 我觉得可能还好吧，也还不错，对。但是你知道他们三个的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不会在我头上创作。你知道吧，就是
应该加一个前面的标准，叫随意创作。
对，随意创作就是
不尊重这个头原本的这个主人的心情，
知道吗？对，就我找我固定的理发师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一定要找，就是我让他停住，他必须得停住的人。就是因为、
为什么听起来好奇怪。
因为我对自己的头，我对我要即将要剪的一些头发，库拉你能不能忍一下，你笑的脸都红掉了。就是
你就是喜欢这种你让他停他不停的人。
不是，我让他停他必须得停。就是我对我自己头发的要求，我比较能清楚的了解我哪个地方需要怎么剪。对，所以
你是比较有主见的了。
对，然后我也比较清楚怎么样剪比较适合我。所以说我就很需要一个能听我的话的一个理发师，那其实就比较难找。就是最后确实还是找到了，但是我觉得数量还是比较少了。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听人话。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那种啊，就是真的是靠时间去不断的摸索练习，然后靠自己后天的这种加倍的努力，然后他成为了这个行业里比较厉害的一些人物。然后为大家带来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小，但是我觉得它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见微知著吧。对。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听众姐子说她舅舅家的姐姐结婚了。但是她当时处于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有任何收入。我妈妈听说她正在学车，就立马给她转账资助她拿到驾照。婚礼结束以后呢，姐姐就来和我们道别。妈妈凑到离姐姐很近的位置，只说了简短的两句话，还是被我听到，并且让我感触很深。她跟姐姐说，我们说好的之后一定找份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姑姑说。她说那天晚上在酒店门口风很大很嘈杂，但是她看到了姐姐和妈妈的眼里都闪烁着光，就是她觉得冬日的寒冷就是似乎也不是那么冷了，因为她觉得妈妈是一位非常独立又强大的女性，对她的教育也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勇敢和坚强，包括她的妈妈也总是会鼓励和帮助身边的女孩子。这确实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她说在那几个瞬间让我觉得像是伍尔夫的文字穿越了百年的时光，走进了我的生活世界。
对，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妈妈她一直在帮助这个应该算是表姐还是堂姐嘛。对，就是去获得一些技能，一直就是鼓励她说要出去，然后跟姐姐说我们说好的之后一定要找份工作。你知道伍尔夫吗？就是她是一个也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然后就是我有了解到，就是她对《简爱》这本书有进行过批判。你知道《简爱》其实也是一本被世人称之为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本女性主义的作品。她批判这本书的时候，她是说了一句话吧，我摘一句出来说，就是总是在当家庭教师，总是堕入情网。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她的观念里面，她好像是比较希望女孩子出去工作的，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的。所以说跟妈妈就有异曲同工。对，
干点自己真正想干的。
对，这是妈妈的看法。
对，包括她作为姑姑去资助这个姐姐去学驾照。因为我感觉学驾照这件事情就是一般都是比如说爸妈或者说是自己攒了一笔钱去，但是因为姐姐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工作，但是开车这个技能我觉得可能对女性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咱们可能都或多或少看到过一些所谓的新闻，就是吵架了，然后女性就是被可能怀着孕呢就被扔在高速公路上，
天哪，
她又不敢给娘家打电话，只能哭着给就是警察打电话。然后就被护送回来。这种话评论区就会说，哎呀这还不分啊，这还不离啊，什么什么的。当然我们作为就是观众来讲，咱们这一句评论发出去很容易，但是对于她来说已经在怀孕，那接下来很多很多事情进行处理。就是当然咱不评判她后续的选择，我就是说如果开车这个技能咱们自己早早的掌握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不止说几十公里的这么一个半径范围。
对对对，姑姑就是投稿者的妈妈，
对，
她在鼓励或者说她甚至真的施以援手去帮助姐姐获得一些技能，傍身技能，多一份好一份吧，这些技能。 不好意思啊，刚刚我们算错了，还有最后一个。对，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带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有时候是需要陪领导和客户去应酬的，而且这种偏技术的岗位其实女生很少，完全是
callback 了，
对，完全是男性主导的一种状态。而我呢又很不喜欢酒局，但是为了工作和机会也只能让自己入乡随俗的去强行适应。有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去参加饭局，只有我和另一个副总姐姐两个女生，席上呢大家就纷纷举杯喝红酒，我的酒量呢其实还可以，但是我身边有一位服务员小姐姐，看起来和我的年龄一般大，她可能看出来了席上男女比例不均衡，一直站在我们的附近徘徊，而不是站在 C 位大老板的旁边。看到我把酒喝完了，她就赶紧见缝插针的直接倒满椰奶进去，不给我自己添酒的机会。而且有时候领导来劝我酒，我低头一看酒杯里都是椰奶，就只能假装歉意然后端起椰奶，心里满满的感动和感激，算是女孩体谅帮助女孩吧，虽然只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举动。
对，虽然这个举动很微小，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位跟她年龄相仿的服务员小姐姐，她一定也是鼓足了勇气，并且我觉得就是对他来说也是蛮危险蛮冒险的一个举动哈。
对，
因为我见过很多这种大老板就喝点酒吧就开始人五人六的，你别说服务员是在帮助场上的女性少喝点酒，哪怕就是不做了什么错事，有时候还要被训两句。
是
包括有时候就甚至会直接就是发难，就是说哎，我们的酒我们是来消费的，你这是干嘛？
对啊，
你挡着喝酒干嘛？你算老几？就是我觉得他能做出这个举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勇气。
对，很有勇气，而且也很温柔很细心嘛，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察觉到了这个投稿的人的这个我可能是没有特别想喝，或者说他单方面他比较担心我可能喝了酒之后会遭受到一些危险。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服务员姐姐她毕竟是在这个地方工作的，
对，她可能见过很多，
对，她可能见到过很多类似的局，很多类似的事情，很多可能大家喝了酒之后就你知道发生了一些对女孩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所以说她愿意鼓起勇气去施以援手，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又温柔又有力量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故事放在最后刚刚好，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你要说特别大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女性力量它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里，只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敏感，可能会感受不到。对，包括之前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当时会有点担心嘛，想说会不会大家就是可能投不出来稿，收不到太多稿件。
对，
但是没想到大家其实感受到都还挺多的。
因为其实在看到这些投稿的时候，我个人的视角也是比较局限的。我在想大家生活能不能有这么丰富。不好意思把大家看清了。就是
道歉。
就是我在想我们有看到过身边这么多的女性力量吗？因为说实话啊，如果是讲这个电视剧中的，或者说是比较远方的啊，某一个知名人物吧，这种那可能是非常多的。他们都出现在课本中，但是我们身边真的有这么多吗？我一开始就浅浅有这个疑惑，还跟样争论了一下。
对，
但是后来看到这些投稿的时候，当他们问出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女性力量的时候，我下意识反应当然算啊。然后我才觉得哦，原来女性力量它可能就是藏在那个卫生巾自助箱里的一片卫生巾，它可能就是酒局上给你倒满的一杯椰奶。
对，
它可能就是说当我们终于能够成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一股劲儿那一股力量你存下来了，然后并且通过文字转述给我们了。我反正我现在感受到是满满的力量，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儿都能成。
对，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如果说非得要有什么目标，非得要有什么目的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听了这么多投稿者的故事，大家可以真的更加敏感的去感受到身边的一些女性力量。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进步的一小步又一小步吧。
对，就是希望无论是在正在上学的姐子们，还是说已经工作的，还是说怎样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环境中你的身边都有女性，大家都可以彼此互帮互助。这个世界一定有非常多的事情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也是因为有彼此，因为有那些互助的温暖的时刻，我相信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 BB，
拜拜
拜拜。
大笑得好看。